敌匪。他的儿子叫孙度、郎简、孙祖德、张若谷、石阳修、祖世恒、李锤、张栋、李世恒、李普、胡泽、薛岩、许元、钟李锦、孙冲、崔毅、田鱼、施昌言。敌匪，字辅之，潭州长沙人。年轻时跟随父亲在徐州做官，凭借文章拜见陆镇，陆镇器重喜爱他，把女儿嫁给他，考中进士甲科，以大理评事的身份担任分宜县知县，历任开封府司路，担任毕州知州。经过长安时被寇准厚待，寇准再次入朝担任宰相，于是推荐他担任益州通判，升任开封府判官，历任京西益州路转运使、江淮制置发运使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少卿、广州知州，加官直招文官。任满回朝，不携带南海的财物，人们称赞他廉洁，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、龙图阁职学士，暂代吏部留内权判官，出任华州知州，升任给事中，改任天雄军。正逢交祀赏赐的帛质量不好，士兵喧哗冲向府门，敌匪无法制止。事情上报后，命令侍御史刘奎调查，还没到境内，众人自己就不安了。敌匪迅速报告刘奎，请求以巡视黄河事务欺骗他们。刘奎到达后，与转运使李将诛杀了几个首恶分子。敌匪因软弱被定罪，降为随州知州，改任同州，担任三班院勾当官，升任枢密直学士，历任陕州、郑州、河中府、河南府知州，再次担任留内权判官，出任扬州知州，还没出发就去世了。有个叫狄国斌的人，是狄仁杰的后代，把狄仁杰的告身份给狄匪，狄匪上奏请求给狄国斌一个官职，而自称是狄仁杰的十四世孙。狄匪在河中府时，有个宦官经过郡中，说要在皇帝面前推荐狄匪，狄匪用别的话回答，退下后对亲近的人说，我是湘潭的一个寒士，如今官为侍从，难道可以老了还自己玷污自己吗？他治理政事和乐平易，不显露自己，去世的时候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。儿子狄尊度，字元圭，从小聪明颖悟，专心致志于学问，每次读书心里有所领悟，就仰头盯着屋顶看，别人叫他他也听不见。年轻时参加进士考试，一次被考官处落，觉得羞耻，不再参加，因父亲恩应担任乡县主簿，过了几个月弃官离去。喜欢写古文，著有春秋杂说，有很多阐发，曾担忧当时学风颓败，写了你皇太子策文除侍御史志、裴进公传，人们大多称赞他，特别喜欢杜甫的诗，欣赏称赞他的诗集。一天晚上梦见杜甫为他朗诵世上没见过的诗，等醒来只记得十多个字，狄尊度把他们补足成篇，成为家成篇，过了几个月就去世了。有文集十二卷。郎简，字叔廉，杭州临安人，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借书来抄录，大多能背诵。考中进士，补任秘书省校书郎、宁国县知县，改任福清县县令。县里有石塘碑，年久淤塞，郎简招募民众疏浚修筑，灌溉荒废的田地一百多顷，当地人为他建立生祠，调任随州推官。等到引荐应对时，真宗说郎简历任官职没有过错，却没有一个人推荐他，这一定是淡薄于进取的人，特改任秘书省著作左郎、分宜县知县，改任斗州知州。县吏死了，儿子年幼，赘婿伪造契约冒领他的财产，等儿子长大，多次申诉得不到公正处理，于是向朝廷诉讼，朝廷下诏让郎简审问处理。郎简拿出旧公文说，这是你父亲写的吗？回答说是，又拿出委劝给他看，不像，才认罪，改任滕州知州。新办学校培养士人，改变了当地的风俗，滕州从此开始有人考中进士，担任海州通判，提点利州路刑狱，任满免职，担任泉州知州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度支员外郎、广南东路转运使，升任秘书少监、广州知州，捕捉斩杀贼人冯佐臣，入朝判大理寺，出朝任越州知州，又回朝判尚书刑部，出朝任江宁府知府，历任右谏议大夫，给事中、扬州知州，改任明州，以尚书工部侍郎退休。祭祀明堂时， 升任刑部侍郎。去世时89岁，特赠吏部侍郎。郎简性情平和，喜欢宾客。在钱塘城北修建园林房舍，自号武林居士，练习导引符石之术，晚年脸色红润如丹砂。特别爱好医术，有人生病常自己开方治疗，有集验方数十个在世间流传。一天对他的儿子郎杰说，我退居15年，从未有过小不愉快，现在心意疲倦，难道不是要离去了吗？上床就去世了。幼年时跟从四名朱迪学习，长大后向沈天锡学文，做官后都资助他们。后来二人去世，又寻访他们的子孙，为他们主持婚事。平时闲谈只以宣扬皇上恩德，救助百姓祸患为意。孙冕担任杭州知州，在他的里门题匾称德寿方，但在广州时没有廉洁的名声，大概是被郎杰所牵累。郎杰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。孙祖德字延仲，维州北海人，父亲孙航任监察御史、淮南转运使。孙祖德考中进士，调任濠州推官，校刊馆阁书籍。当时校刊官不是常设职位，任满一年就离开，改任大理寺丞、榆次县知县、尚书谈论刑法轻重，以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西京留守司。正值冬天严寒，下诏停止内外工程，但钱维演督促修建天津桥，扣留诏书不公布。孙祖德说，诏书可以拖延不执行吗？最终报告停止了工程。入朝担任殿中侍御史，升任侍御史。张献太后年事已高，病情加重，孙祖德请求太后还政。不久病情稍有好转，孙祖德非常恐惧。等到太后去世，那些曾经请求还政的人大多被提拔任用，于是孙祖德被提升为尚书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、知谏院。他进言说，郭皇后不应被废，因此获罪，以赎论处。过了很久，升任天章阁待制。当时三司判官许深通过宦官严文英献计，用药将铁化为铜，可以铸造钱币，补助国家用度。孙祖德说，伪铜是法律所禁止的，而官府自己制造，这是叫百姓欺诈，坚决争论。因此出朝任兖州、徐州、蔡州知州、永兴军知军，改任凤翔府知府，请求设置乡兵，改任龙图阁直学士、梓州知州，多次升迁至右谏议大夫、河中府知府，历任陈州、许州、蔡州、潞州、运州、亳州知州，应天府知府，因病得到颍州，受吏部侍郎退休，去世。著有《论事》七卷。孙祖德年轻时清廉节俭，等到退休，娶了富人的妻子，企图占有他的财产。不久妻子强悍，反而拿出财产给他后离弃了他。儿子孙圭任江东转运使。张若谷字德胄，南建州沙县人，考中进士，担任巴州军事推官。正值蜀地贼寇侵略邻郡，张若谷代理州事，率领众人做守御准备，贼寇于是退去，调任泉州军事推官。入朝觐见，真宗认识他的名字，看着他说，这是曾经在巴州抵御贼寇的人吗？特改任大理寺丞、蒙阳县知县。三司进言，广宁县每年铸造40万名钱，其主间应该选择合适的人，于是任命张若谷。一年多，所铸钱币盈余30万名。升任楚州知州，历任江湖、淮南、益州路转运使、江淮制置发运使。入朝担任三司度支、盐铁副使，多次升迁至右谏议大夫、滨州知州。在此之前，林州、抚州每年用增锦买帆布的马，前任知州总是停止交易。张若谷认为，互市是用来便利荣落并沟通边情，而且中国能得到战马，如果突然停止，就会让荣落猜疑不安。上奏请求恢复交易如旧，而输入的马匹每年增加。提举朱司库务，全判大理寺，升任枢密直学士，历任澶州知州、承德军知军、扬州知州、江宁府知府，入朝知审官院，纠察在京刑狱，知通进宁台司，应天府知府，改任龙图阁学士，改任杭州知州。正值饥荒，拿出多余的仓库粮食煮粥赈救百姓。 全判吏部留内权，洪州知州，累官至尚书左丞退休。张若谷一向被宰相张世逊提拔，但所到之处也有寻粮的政绩，不积切功节以求名声。石阳修，字昌言，他的祖先本是江都人，是唐兵部郎中石仲览的后代，后来迁居京兆，七代祖师藏用，任右羽林大将军，通晓隶属，曾召集家人说天下将要有变乱，而蜀地是最安定之处，于是离开前去投靠他的亲戚梅州刺史李雪，于是成为梅州人。石阳修幼年丧父，努力学习，考中进士高等，担任同州观察推官，升任著作左郎、中牟县知县。中牟县位于国都西门，是官员往来的要冲，土地贫瘠，百姓贫困，赋役繁重，富人隶属太常寺为月供，侥幸免除徭役的有60多家。石阳修请求全部罢免，改任秘书丞，担任密阁校理、开封府推官，多次升迁至尚书祠部员外郎，历任三司度支、盐铁判官。因先前在开封时曾发生失盗案获罪，出朝任肃州知州，不久被召入朝担任度支判官，休起居住。当初祭祝官与讲读诸儒都能在耳音阁陪坐，石阳修上奏史官记录言论行动，应当站着侍候。皇帝听从了他的话，判盐铁勾院，以刑部员外郎之制告，同判太常寺。当初宫中拿出香祭祀温成庙，皇帝误写称臣，石阳修说这是奉行宗庙之礼，有关部门承袭错误，没有上报。皇帝嘉奖他，兼勾当三班院，担任宗正寺修玉牒官，升任工部郎中，没来得及谢恩就去世了。石阳修喜欢闲事放达，平时养元鹤，赏玩图书，吟咏自乐，与家人说话，从不谈及朝廷之事。等到去世，打开箱子得到他上封是10多张，大概内容是请求增加谏官以广开言路，设置五经博士使学者专攻其业，派出御史暗查各道以防止庸塞蒙蔽，恢复齿胄之礼以加强宗室，选择首令重视农桑，禁止奢侈，都是有益于当时时政的。但石阳修为人谨慎沉默，世人未曾以能言著称他。至于诰命之文，尤其不是他所擅长的。平生喜好积聚钱财，因出使契丹，路上感受寒毒，得了封闭，请假回乡告别祖先坟墓。石阳修当初在乡里时衣食不足，步行离开家18年，后来以侍从官的身份回到乡里，从前同贫共贱的人还在，都说昌言来了一定会周济我们了。石阳修最终没有拿出一文钱，反而普遍收受乡里富人的钱财离去。祖世恒，字平叔，蔡州上蔡人，幼年丧父，博学有文采，被李宗鄂赏识，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。杨毅对刘云说，祖世恒祠学日日更新，后生可畏。考中进士甲科，受大理评事、齐州通判，两次升迁为殿中丞，直级贤院，改任右正言、户部判官。不久提举在京诸司库务，升任起居舍人、注释御籍检阅官。于是知制告，担任使馆修撰、纠察在京刑狱，同知通进宁台司。天圣初年，因依附丁位，被贬职为吉州知州。言官又说他任职州郡时不修整，又降为兼江州税。祖世恒二是经过外祖家，有个僧人善于相面，见到他对人说，这孩子神骨秀逸，将来会闻名于时，如果过了40岁，应当位极人臣。39岁时在官任上去世。李垂，字顺公，聊城人，咸平年间考中进士，进献兵制降制书，从湖州陆氏参军，被召为崇文教刊，多次升迁至著作郎、管阁校理。进献导和行圣书3卷，想要恢复九和故道，当时舆论很重视他，又多次修起居住。丁未执政时，李垂未曾前去拜谒，有人问他原因，李垂说丁未做宰相不用公道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，而是依仗权势，看他的所作所为必定会被流放诸衙，我不想在他的党羽中。丁未听说后厌恶他，罢免他担任亳州知州，改任颍州、靖州、绛州知州。明道年间回朝，隔门之后李康伯对他说，顺公的文学议论被天下人称颂， 各位想提拔你担任之至告，但宰相因为你不曾与他相识，何不去拜见一次？”李垂说：“我如果当初拜谒丁崖州，那么潜心初年就已经是翰林学士了。如今已经老了，看到大臣不公正，常想当面指责，怎能趋炎附势，看人脸色以求得提拔呢？道义不能推行，是命啊。执政知道了，让他出朝任军州知州。”去世时69岁。五个儿子，李仲昌最为知名，急于进取，曾献计修六塔河没有成效，从殿中丞被贬为英州文学参军。张栋，字仲通，开封祥符人。父亲张维简任太常少卿。张栋身材高大，眉目如画，从小聪明颖悟，卓然不群。张维简认为他奇异，抱着他去拜访乡里的占卜者。占卜者说，这位郎君生相很奇特，必定会在科举中扬名，以后当以文学正式显赫。等到读书，每天数千字，写文章很敏捷。不到20岁就名声显赫，遇事慷慨，自认为可以有所作为。当时赵元昊反叛侵扰边境，关陇一带萧条，困于运输粮饷，而且多次损兵折将。仁宗叹息，想听到朝廷内外的谋略。张栋以平民身份请求呈现方略，被召示于摄人院，着事将做兼主簿。不久考中进士，调任涟水军判官，因遭遇父母丧事离职，再次调任颍州推官。有个叫刘甲的百姓，强迫弟弟刘柳鞭打自己的妻子，随后扔掉鞭子，夫妻相拥哭泣。刘甲发怒，逼迫刘柳再次鞭打妻子，妻子因无罪被殴打致死。官吏判处丈夫死刑，知州欧阳修想同意这个判决。张栋说，按照法律，教唆命令的人为首犯，丈夫是从犯，而且并非他的本意，不应当处死。众人不听从，张栋就称病不出门，不得已上报朝廷。果然如张栋所说，欧阳修非常器重他。晏殊担任永兴军之军，上奏让张栋管钩机宜文字。晏殊是儒臣，喜欢宾客，到他门下的人都是名士，尤其深深敬重张栋，改任大理丞、巩县知县。恰逢晏殊留守西京，又上奏让张栋担任司路参军。晏殊晚年突然滥用刑罚，幕府没有人敢说话。张栋平时与晏殊赋诗饮酒，交往无所不至，但遇到公务有官职责任时，坚持意见非常坚定。晏殊为此阻止他，张栋也自认为没有辜负晏殊的知遇。枢密副使高若讷参知政事无欲，推荐张栋的文学才能，认为适合担任管阁职务，召他到学士院考试，充任密阁校理，判辞部。当时天下户口日益增多，百姓离开成为僧人的很多。张栋上奏，至和元年敕令增加年度的度僧名额，就敕令各路300人度一人，后来大概百人度一人。又文武官员内臣的坟墓可以设置寺院播放名额，近年更加广泛。如果因功劳应当给予的，应当依照古代给予守坟户，禁止砍柴而已。现在祠部登记的有30多万僧人，失误不加裁减，以后将无法承受其弊端。朝廷采纳了他的话，开始减少三分之一。担任太常礼院之事，宰相陈执中将下葬，张栋与同僚视为荣灵，陈执中的孙子申诉，诏令孙辩等人复议，改为公。张栋驳回上奏，陈执中位居宰相，没有功德而罪过很多，活着不能依法贬退他，死后还应当证明来诛杀他。最终听从了孙辩等人的意见。当初皇后郭氏违背旨意获罪被废去世，后来仁宗后悔，诏令追复他的皇后称号，已经20多年了。到这时，有关部门请求将他复祭于太庙。知制告刘昶认为，春秋记载帝于太庙用治夫人，治是不应当治的意思，而且古人不立两位嫡妻，应当允许他的封号，但不允许举行覆庙之礼。张栋上奏，皇后曾母仪天下，没有大过错，朝廷内外都知道。陛下既然察觉他偶尔失去公顺，在他去世后洗刷罪名，仍然说不允许行礼，于义理不当。况且废后立后与嫡妻有什么矛盾？这是当时大臣维护继承的过失，违背正明的制度。而刘昶又引用《春秋》用治夫人，按《左氏传》，哀姜的恶行不忍谈论；而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 非敌的说法，刘昶的议论不对。如果依从便礼，还应当另外立庙，没有实行，转任太常博士，攀登文古院。仁宗正崇尚儒术，张栋在馆阁已久，多次有建议。仁宗认为他通晓经学，恰逢在崇政殿复考进士，于是赐妃白书善经字以表宠爱。张栋献诗感谢，又赐诏褒奖。出京担任地州知州，转任尚书祠部员外郎。河北地方处于六塔之水的要冲，每年决堤泛滥，损害农田。水退后，强横的人就冒名占田，弱小的人无处耕种居住。张栋上奏全部由官府标给，免除他们的租税，来安抚新聚集的百姓。河北东路百姓富足于蚕桑，契丹称那里为林卷州，朝廷认为是内地而不忧虑。张栋上奏，现在沧州、锦州是契丹可以进入的道路，兵守多有缺失，契丹时常以贩盐为名，船只往来境上，这不可不查。希望考量形势，设置帅臣，增加屯戍来控恶。当时天下长久安定，士大夫崇尚虚名，以宽厚沉默为美德，对事情没有补益。张栋认为这不是朝廷的福气。又说，谏官凭借进谏来震慑人主，不到几年就得到显赫官职，这算什么呢？应当重视他们的职责，而缓慢他们的升迁，使端正贤良的人不轻易更换，而浮躁的人断绝念头。写信给欧阳修极力论述，召回京城，代理开封府推官。英宗即位，转任度支员外郎。英宗因丧事哀痛，有时几十天不临正殿。张栋上言，陛下正值盛年，刚继位大统，怎能长久委屈刚健之德，自比幼弱之主，应当清理万机，招揽群才，来符合先帝托付之意，满足百姓的期望。大臣也这样说，于是临朝听政，命令考试开封进士，结束后进献赋，题目是孝慈则忠。当时正议论蒲安义王称皇的事，英宗说张栋义在讽刺朕。宰相韩琦进言，说话的人无罪，听着的人足以警戒。英宗怒意缓解，诏令审讯齐国公赵宗说的案件。赵宗说依仗是近亲，娇贵不守公法。案件审理完毕，英宗认为侮辱国家，不想暴露他的恶行。张栋说赵宗说的罪不可赦免，即使如此，陛下要惩罚恶行，但难以公开，只因为坑害无罪数人，按法律处置就可以了。英宗高兴地说，你知大体。张栋趁机说，唐宗室多有嫌宰相名士，大概是因为知道学问使他这样。国家宗族繁衍，不分亲疏，一律后给俸禄，不让他们知道辛苦。婢妾生计没有多少限制，以至于泯灭礼义，极度失欲。宽待他们就会扰乱公共法律，刑罚他们就会伤害骨肉之情。应当根据品质建立制度，改选老成者教授他们。宗室因此怨恨张栋，痛加诋毁谩骂。皇帝也从藩邸即位，依靠明察，不治罪。转任司封员外郎，代理三司度支判官。在便殿应对符合旨意，英宗于是想提拔任用，大臣妒忌他，外放为江西转运使。江西连年饥荒，征收百姓多年赋税，张栋上奏免除。又百姓缴纳的绸绢不合规格的，旧例要求满匹，张栋下令按尺寸计算交钱，百姓感到便利。调任淮南转运使，转任工部郎中。淮南土地不宜种麦，百姓难以缴纳，张栋又下令交钱，官府代为买卖，没过多久就充足了。张栋在地州时，梦见有人称敕令召见，出来后如同拜官，回头看到旌旗立足罗列在庭中。到这时又做同样的梦，自己认为寿命不长，教导诸子分派家事，不久去世，年49。李世恒，字天君，秦州成纪人，后来定居京兆府，考中进士，调任户县主簿。田崇敬镇守京兆，命李世恒审问死囚五人，救活了四人。田崇敬到他家说，你有阴德，这家门应当高大。改任彭山县知县，就地加大理评事，升光禄四成。父亲李毅因不法被诛杀，李世恒也受牵连被除名。后来遇到大赦，寇准推荐他的才能，全部恢复官职，领魏侨辇运，通判滨州，又升秘书丞，改任建州知州。王军造反， 李世恒估计周兵不够守城，就弃城焚烧粮草，用车运金帛向东守卫剑门。不久，贼军攻陷汉州，进攻建州，州城空无所得，就直奔剑门。李世恒预先招降贼众，得千余人，对待他们不怀疑。贼将到，与前侠裴真迎击，斩首数千级。于是乘一马入朝上奏，擢升尚书杜之员外郎，赐福飞于代。不久有使者说，李世恒曾经弃城，降为监前州税，召回京城，判三司盐铁钩院。杜之是梁鼎说，商人运粮到边境，大抵抬高价格，而卖给他们解盐，商人利润更大，国家用度日益损耗，请求征调丁夫转运粮食，而用车运盐到各州，官府自行售卖，每年可得民钱30万。李世恒说，安定边境没有比休养百姓更重要的，现在不得已征调他们，又增加转运粮食和拉盐的一夫，想让他们不困乏，怎么可能呢？不听从，于是实行梁鼎的建议，而关中大乱。于是罢免梁鼎的杜之使，以李世恒为京湖北路转运使，调任陕西。当初每年从内库出民钱30万，资助陕西军费。李世恒说，每年预算可以自己解决，于是停止给钱。真宗拜谒领请，于是巡幸洛阳，李世恒献上粟米50万斛，又用30万斛馈赠京西。朝廷认为他有才能，召为杜之副使。上言官囿已经放宽严禁，但永兴、桐华要四州仍然统卖盐，年额钱请减4%。诏令全部免除。累迁司封郎中，为河北转运使。又上奏罢免内库资助的民钱100万，建议河北每年给诸军帛70万，而百姓难以得到钱，全部预先向乡里豪强借贷，付出加倍利息，因此纺织的利润更薄。正春百姓不足，请按户给钱，到夏天缴纳布帛，那么百姓获利，而官府用度充足了。诏令提高价格，并推广此法于天下。封禅泰山，献钱帛、草料、粮食各10万，再行宫觐见，升右谏议大夫。祭祀坟茔，又资助钱帛30万。于是命与林特同提举京西、陕西转运事，代理永兴军之军，进给侍中。过了一个月，以枢密直学士之益州。不久，河北缺乏军需，议论的人认为李世恒以前过分资助封寺费用。真宗听说后，任命他为河北都转运使。皇帝临幸亳州，又进贡司警、监帛各20万。后来在塞下聚集粮食，达巨万斛。有人说，粮食腐烂不能吃，朝廷派使者去查看，而粮食不腐烂。地州低洼苦于水患，李世恒上奏将州城迁移到西北70里，不久大水淹没旧城1丈多。南郊祭祀，又进钱帛80万。先前没有大礼，李世恒必定将所辖的公军物资作为贡品，言官认为不实。李世恒于是分条列出进贡的60万都是上贡的，20万是盈余。皇帝不怪罪他，对王旦说，李世恒应对集市有才能，人们想以此重伤他，但朝廷所需无论大小立即办妥，也是他的长处。第二年汉皇发放积粮赈济百姓，又以50000斛接济京西，升尚书工部侍郎，代理天雄军之军。有百姓偷瓜并伤主人，依法当处死。李世恒因年饥荒，上奏宽待他。盗贼兴起于兹，清奸升刑部侍郎至青州。前任知州抓捕群盗妻子，放在荆棘围栏中，李世恒到任全部释放，让他们离开。不久，其中有人砍下贼首前来的，入朝为三司使，皇帝作宽裁立论赐给他。于是更改陕西入粟法，使百姓可以收到钱和茶。旧例买羊和木材，则令吏人诵经诗，而羊多在路上死亡，木材到湍急处往往飘失，吏人甚至破产不能赔偿。李世恒于是允许吏人私下附带羊，免除他们的税收，使得可以补偿死者。听任百姓自行采伐木材输官，用入粟法补偿其价值。迁吏部侍郎。仁宗即位，拜尚书左丞，因族籍改同州观察使，知陈州。州里发大水，修筑大堤以防水患，调任颍州，又知陈州。曹利用 是李世恒的女婿。曹利用获罪，降李世恒为左龙五军大将军，分司西京。一年多后，改左卫大将军，去世。其后诸子诉其父有劳于国，并非有意降职，诏令追复同州观察使。李世恒前后管财计20年，虽才智过人，但素来贪婪，家资累至巨万，在长安里中建大宅，庄严如同官府。儿子李丕绪因补降作兼主簿。等李世恒辞官养老，李丕绪当时任尚书余部员外郎，请求解官奉养。朝廷认为他是郎官，按旧例不允许，请求削一官才允许。不久归还官职。过了10多年，李世恒去世，服丧期满，长久不出仕。大臣为他说话，启用签书永仁君节度判官事，立通判永兴军、同州、知界州、新元府、化州，累迁司农卿制事。去世。李丕绪居官廉洁沉静，不为偏激，加多图书，收集历代石刻，编成数百卷收藏。李普，河南人，起初为三司小吏，阴险狡猾，多智谋。当时天下刚定，太宗历经政事，曾论及财富，想有所改革，引三司吏27人对便殿问以直事。李普询问条目，请求退儿分条上奏，命到中书列71事以文，44事当日施行，其余下三司亦可否。于是帝以李普等为能，对辅臣说：“朕曾告谕陈述等，如李普辈虽无学问，至于金钱粮食利害，必能探究本末，因和颜悦色，又令开陈。而陈述等刚愎自用，不肯询问。”吕端对曰：“耕地当问奴，织布当问婢。”寇准曰：“孔子入太庙，每事问，大概是贵而下贱，先有私之意。”帝以为然，全部擢升李普等官职，赐钱币有差。李普为左侍进，提点三司孔目官，请求制定内外百官诸军俸禄为定事。加阁门之后，崔运陕西粮草，赴清远军，返回提举在金仓草场勾当北作房，齐州大水毁坏民房，想迁州城，未决，命李普往事，于是迁城而还。又与李世恒使陕西，增九阙民钱岁25万，3000重衣使。景德年间，查法已经败坏，朝廷命令他与林特、刘成圭重新修订查法，招募商人在京师缴纳金银布帛，在边境地区缴纳粮草，与东南地区的茶叶都加倍征收。于是任命普为江淮等路茶盐繁税制置使兼发运使，让他推行新法。每年征收的民钱果然比旧额增加，林特等人都受到赏赐。普当时已经是发运副使，升任为发运使，并改任西京作坊使。然而查法实行了几年，税额又比旧额减少。江淮地区每年运输粮食到京师，以前只有500余万斛，到普时增加到600万，而各路仓库还有盈余。高邮军新开的湖面水流散漫，风浪很大，普命令东下的漕船返回时经过四周，顺便装载石头投入湖中，堆积成一道长堤，从此船只航行没有危险。多次升迁至北作坊使，当时营建玉清招印宫，普与丁谓内外勾结，搜罗东南地区的能工巧匠送往京师，并且大量收集奇木怪石，以迎合皇帝的意旨。建安君铸造玉皇像和圣祖像，普主管此事，丁谓说普吃素一整年，而普也多次奏报祥瑞征兆，于是被任命为迎奉圣像都监，兼领顺州刺史，升任蒋州团练使。普上奏说，江淮地区每年进贡的茶叶比旧额增加了570多万斤。又上奏说，漕船以前由使臣或军大将负责，每人掌管一缸，很多倾倒情况，自从普将三缸合并为一缸，让三人共同主管，使他们互相监督。大中祥符9年，最初运送米125万担，只损失了210。正值普任期届满，皇帝下诏让他留任，特别升迁为宫院使。当初乔县尉陈琦议论却查法，普推荐陈琦担任京官，御史中丞王嗣宗正掌管吏部全选，说陈琦是富豪人家的子弟，不可任用。真宗询问执政大臣，冯拯回答说，如果他有才能，何必在乎贫富。皇帝说，你说的对。于是称赞普谨慎小心， 论是未尝不切中厉害，因此更加信任他，毫不怀疑。然而普长期垄断专卖权，在内倚仗丁位，他所提的建议总是被采纳。皇帝曾对执政大臣说，群臣上书议论政事，法官总是阻挠，说没有大的益处，不要更改旧章，这样怎么能广开言路。王旦回答说，法制屡次更改，就会导致诏令互相矛盾，所以对变更加以慎重。于是说，普曾请求将盗犯查言者的赃物和作案工具一律没收，已经同意了。皇帝说，这只是畏惧普的势力，不敢退却，今后即使是小吏的建议，也应当详细研究后施行。普既专权又贪婪，因此逐渐违法。发运使黄镇列举他的罪状上奏，被罢免官职，贬为潭州知州。朝廷命令御史审讯，查出普私自意使兵士为殷清林特建造宅地，利用官船贩运竹木，以及奸邪贪污等十几件事。尚未判决，适逢大赦，贬为中武军节度副使。仁宗即位，启用为淮阳军之军，历任光州、黄州知州，又因贪污败露，贬为蔡州团练副使。过了很久，担任徐州立国监监官，以牵牛卫将军身份退休去世。胡泽，字子正，婺州永康人，果敢有才干气度，考中进士，出任许田县尉，又调任县州路事参军。当时灵州、夏州用兵，转运十所乡命令胡泽押送粮草，计划按一个月准备。胡泽说，准备100天的物资还担心不够，怎么能只准备一个月呢？所乡害怕没有东西供给，就派胡泽入朝上奏。太宗于是询问边境策略，回答符合皇帝心意。太宗环顾左右说，州县难道没有人了吗？命令中书省记下他的名字。后来李继龙讨伐贼寇，久不能解围，所乡对胡泽说，如果没有你，几乎坏了我的事。一天，李继龙发文给转运司说，军队将要深入，粮食能接济得上吗？胡泽告诉所乡说，他的军队已经疲惫，想要撤退，只是以缺乏粮食为借口罢了，姑且用有余的报告回复他。不久果然被胡泽料中。所乡任河北转运使，上奏改任胡泽为秘书省著作左郎，签书备州观察判官事。后来以太常博士提举两浙确察，就地任睦州知州，改任温州知州。一年多后，提举江南露营铜厂驻前舰，查出官吏隐藏的铜几万斤，官吏害怕将被处死。胡泽说，马援哀怜重罪囚犯而释放他们，我难道看重财物而轻视几条人命吗？登记为盈余，没有治罪。改任江淮制置发运使，多次升迁至尚书户部员外郎。真宗巡幸亳州返回，提升为三司度支副使。当初丁未考中进士时，客居许田，胡泽厚待他，丁未显贵后，所以胡泽迅速被提拔任用。到这时，丁未被罢免政务，胡泽也被外放为京西转运使，升任礼部郎中。管辖境内百姓因谣言互相惊扰，直到派遣使者安抚才安定。因此是获罪，调任广西路转运使。有外国商船遭遇风暴来到琼州，并且报告缺乏食物，无法离开。胡泽命令借给300万钱，官吏报告说疑人狡诈，而且海上风浪不可预测。胡泽说，他们因为急难来投奔我们，难道可以拒绝不给吗？不久那些人如期偿还了借款。又审理宜州19名死刑犯，辨明冤情，救活了9人。再次担任发运使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少卿。乾兴初年，因是丁未同党获罪，降职为信州知州，改任福州知州，以右谏议大夫身份任杭州知州。入朝代理吏部留内权，因举荐失误获罪，又降为太常少卿、池州知州。尚未出发，又任谏议大夫、永兴军之军，改任河北都转运使，以给侍中代理三司使，沟通京东西、陕西严法，百姓感到便利。当初胡泽在河北时，殿中侍御史王岩曾向胡泽借用官船贩盐，又以他儿子的名义请求购买酒厂。到这时，张宗惠揭发此事，查验属实，胡泽被外放为陈州知州。一个月后，授工部侍郎、集贤院学士。刘遂上奏说，胡泽奸邪贪婪闻名天下，竟来任命为池州知州，不肯赴任，如今因罪离任， 却突然加给美职，用什么来劝勉在位者？后来改任杭州知州，两次升迁至兵部侍郎后退休去世。胡泽没有廉洁的名声，喜欢结交朋友，崇尚道义。丁谓被贬到崖州，宾客都四散离去，只有胡泽秘密派人到海岛，像平日一样馈赠问候。在福州时，前任知州陈将曾邀请蜀人龙昌七为众人讲授易经，得到10万钱。陈将获罪后，龙昌七从成都被押送到福州。胡泽解开他的刑具，以宾客之礼对待，拿出自己的俸钱替他偿还。龙昌七曾注释易经、诗经、尚书、论语、孝经、阴符经、老子，他的学说怪诞穿凿，甚至诋毁周公。起初因推荐者补任国子四门助教，文彦博担任成都知府，将他召到府学，上奏改任秘书省教书郎，后来以殿中丞退休。著书百余卷，嘉佑年间皇帝下诏索取他的书。龙昌七当时80多岁，穿着平民服装亲自到京师，赐给飞鱼袋卷100匹。欧阳修说他的学说是异端邪说，有害正道，不应推崇褒奖，于是剥夺所赐的服饰，罢黜回乡去世。薛岩，字彦回，河中万泉人，考中三里科，任嘉州司户参军。任满回朝被引荐，太宗询问他，回答符合旨意，改任江左监丞兼化州酒税。以秘书省著作左郎身份出使夔州、峡州，审理判决刑狱。回朝后改任太子左赞善大夫、云安军之军，改任渝州、阆州知州，提升为三司盐铁判官，河北济治粮草。当初丁谓招抚西蛮，有威严恩惠，部族人民爱戴他。留任5年，皇帝下诏让丁谓自己推荐替代者，丁谓推荐薛岩为狭路转运使，多次升迁至尚书余部员外郎。当初孟氏占据蜀地，将夔州迁到东山，占据峡口以抵抗朝廷军队，而百姓居住不便，薛岩将州城恢复原址。宜州陈进反叛，任命薛岩勾当广南东西路转运司事。贼寇平定后，升任京部员外郎，改任河东转运使。祭祀坟茔后土，改任陕西。河中浮桥每年被水冲坏，薛岩在北岸疏导上游支流，以减弱水势，并引取水灌溉旁边的农田，百姓颇得利益。方舟招募人练繁，年久税额越来越重，以致有人破产，被囚禁，无法偿还。薛岩上奏罢除方舟的繁，那么晋州的繁应当畅销。后来果然如他的计策，改任河北，历任河阳、杭州、徐州知州，多次升迁至光禄少卿，以少府监身份任江宁府知府。巡逻的士兵白天抢劫，反而抓住平民来告发。薛岩观察其神色不安，说你是真正的盗贼，给他戴上刑具，果然认罪伏法。转任右谏议大夫、河南府知府。仁宗即位，升任给事中。丁谓分司西京，因为薛岩一向与他交好，调任应天府知府，又改任耀州知州。管区内有豪强李甲，聚集门客数10人，号称没命社，稍不如意就推出一人以死相斗，持续多年，成为乡里祸患，无人敢揭发。薛岩到任后，大肆搜捕其同党，适逢大赦应当免罪，薛岩特别对李甲施以杖刑，流放海上，其余党羽全部编入军队。以光禄卿分司西京，在家中去世，曾委托杜衍撰写墓志铭，杜衍推辞了。仁宗听说此事，后来对杜衍说，薛岩有丑行，你不愿为他写墓志，确实是清正的见识。孙相，自有传记。许渊，字子春，宣州宣城人，凭借复荫任太庙斋郎，改任大理寺丞，多次升迁至国子博士，兼在精确货物三门发运判官。许渊为官强干敏捷，尤其善于经营财力。庆历年间，江淮地区每年漕运供应不上，京师缺乏军粮储备，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荐许渊可以单独负责办理，提升为江淮制置发运判官。到任后，全部调发沿江州县的库存粮食，各地留下3个月的粮食，远近依次补充，率领1000多艘船转运向西。不久，京师粮食充足，朝廷认为他胜任职责，就地升任副使。 于是以尚书主客员外郎身份任发运使，进任金部郎中，特赐进士出身，升任侍御史。曾想与施昌言分别巡视两浙江南，调发军粮。仁宗听说后，对辅臣说，东南地区连年欠收，民力匮乏，曾下诏减少每年漕运100万石，而许元与施昌言却想分道出行，这一定是搜刮疲惫的百姓以邀功，不是我的心意。下诏告谏。不久，许元想独揽六路的财富，搜刮盈余以讨好三司，担心各路不从，请求将六路转运司直接隶属自己，朝廷已经同意，但转运使多指责他的罪过，事情于是搁置，提升为天章阁待制，两次升任郎中，因病请求还朝，历任扬州、越州、泰州知州，去世。许元在江淮13年，以聚敛客包为能事，急于升官，多收集珍奇宝物，贿赂京师权贵，尤其受王尧臣赏识。发运使治所在真州，士大夫请求官船的每天有几十人，许元看是全是豪门贵族，立即拨给大船，如果是小官孤身一人，等待一年半载，有时也不能得到，人们因此愤恨，而许元自己认为理所当然，毫无惭愧畏惧。钟离景，字公于，泸州合肥人，考中进士，任简州推官，以殿中丞身份通判益州，建议州郡上报雨量后，即使后来干旱，大多隐瞒以成就先前的奏报，请求命令监司弹劾那些不实者，提升为开封府推官，外放提点两浙刑狱。衢州、润州饥荒，聚集饥民给他们食物，但耽误了农业生产，请求发放米20000斛赈济，每户不超过一斛。后来调任淮南转运副使，历任京西、河东、河北转运使，改任江淮制置发运使。殿之王矣，请求从扬州赵伯带东到瓜州，开凿运河120里，以废除两座水坝。皇帝下诏让钟离景规划测量，因工程浩大难以完成，只在水坝旁设置水闸，人们认为便利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刑部郎中，任三司户部副使，受龙图阁待制，代理开封府知府。不到一个月患病，仁宗封要赐给他，使者还未到门口，他就去世了。孙冲，字升伯，赵州平吉人，考中明经科，历任古田、青阳县尉、盐山、澧水县主簿，曾因父母相继去世离职，有关部门遵循五代旧例，必须等6年才允许调职。孙冲援引古代制度，写信给宰相，不被采纳。后来考中进士，甲科，授江作监丞，历任通判靖州、绛州、保州，因与保州知州争执事情获罪，降为兼吉州酒税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博士。黄河在地州决口，天雄军之军寇准请求迁移州治到河边，命令孙冲前往视察，回来说迁移州城惊动百姓，也免不了治低，不如堵塞河决口更为便利，于是任命孙冲为地州知州。从秋天到春天，黄河四次决口，孙冲都堵塞了，就地受殿中侍御史，寇准任枢密使，最终还是将州治迁到阳信。而孙冲因守护河堤过严，百姓运输物品在堤上往来就被鞭打，被使者弹劾，调任襄州知州。孙冲又上书议论迁州不便，著有《河书》进献。正逢京西地区闹蝗灾，真宗派遣宦官前去督促捕蝗。使者到达襄州，因为李冲没有出城迎接而发怒，于是上奏说蝗灾只有襄州最为严重，而州将每天设宴饮酒，毫不体恤百姓。真宗大怒，下令就在襄州设置牢狱。李冲拿到属县上报的丰收情况，通过驿马快速上报。当时使者尚未回京，真宗醒悟，追回使者并加以鞭笞。李冲以侍御史身份担任京西转运使，堵塞华州黄河决口时，他代理华州知州，参知政事鲁宗道总领治河事务，采用太常博士李卫的计策，打算在盛夏动工。李冲说这样做只会白白耗费新柴和木桩，耗尽民力，即使堵住也必定再次决口。于是鲁宗道被罢免，李冲出任河阳知州，多次升迁至刑部郎中，历任湖北、河东转运使，适逢南郊祭祀赏赐军事，而汾州广永军所得的帛布不如其他军队，全军哗变， 揪住守城官员拖到堂下劫持，约定给予郝伯才释放。城中加强戒备，派兵包围广永军营。李冲恰好到达，命令解除包围，放松戒备，设置酒宴，奏起音乐，将为首的16人推出斩首，于是平定。起初守城官员将乱军所要求的条件上报朝廷，诏令给予郝伯。使者到达潞州，李冲催促他返回，说因为作乱而得到所求，这是进一步引诱他们作乱，最终留下伯部没有发给。入京任判登闻古院，因眼病改任兵部郎中、指使馆、知河中府，调任潞州，又任河东转运使，升太常少卿，擢升右谏议大夫，再任潞州知州，升翰林学士。等到调任同州，代理西京留司御史台，升给侍中。失明后去世。李冲为官，所到之处以精明强干著称，善于运用勾据之术，能察知许多事情，然而没有家法规范，晚年尤其缺乏廉洁名声。孙勇，自有传记。崔毅，字之才，京兆长安人，考中进士，逐步升任尚书直方员外郎、知遂州。建议在瞿塘峡设置关隘，如同剑门，以稽查奸人。事情实施后，调任提点刑狱。嘉陵江每年征调民夫，修治堤坝，崔毅改用周兵代替劳役。文州的藩兵多次劫掠边境民户，守臣怕滋生事端，常用牛酒安抚遣送。崔毅请求守臣每年按时巡视边境，增加招募勇士，等他们出动时一概补给，此后不再有内侵之寇。就地升任转运使，历任三司户部判官、河东转运使。适逢变更遣法，潞州百姓大受困扰，崔毅将为首作恶者处死，人心于是安定。后任户部副使，以右谏议大夫任河东都转运使，升给侍中，回京后纠察在京刑狱。谏官、御史说宰相陈植忠纵容宠妾杀害婢女，朝廷命查办。崔毅认为陈植忠因婢女不公而将其杖毙，并非妾所杀，颇袒护陈植忠，随即被受龙屠阁代治，至庆州。羌人仅坑族叛乱，崔毅率兵秘密讨平。历任同州知州、奉祥府知府，改工部侍郎、集贤院学士、知河中府。崔毅所到之处贪婪奸邪，年老更加严重。在奉祥时，转运使薛向严加督察，崔毅不得已退居河中府，请求退休，以刑部侍郎致仕去世。田余，字资忠，河南寿安人，考中进士，历任员、尹和三州军事推官，升大理寺丞，知鹿邑、建阳县，调任蒙、江二州知州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司封员外郎，提点广南西路刑狱。庆历年间，欧西范引诱西洞环州蛮人叛乱，皇帝因田余熟悉南方事务，就地受任京湖北路转运使。田余发文书给所属各郡招募民众攻击叛贼，又督促运粮以扼守要害，因此军队所到之处粮草充足，叛军气势大挫。调任两浙转运按察使。杭州龙山堤每年决口，洪水淹没民宅，总是征调草料堵塞。田余与百姓约定，每十束草料另输十料一尺，大约五年得十百万，筑成石堤，堤坝坚固，而不再每年征调百姓。加指使馆、益州路转运使，改江淮制置发运使，擢升天章阁代制，知广州，多次升迁至谏议大夫，代理三司户部副使。龙志高侵犯雍州，田余分条上奏用兵御贼十事。龙志高被平定后，皇帝在便殿召见田余，详细陈述南方山川险要以及备守策略，于是被任命为广南东路体谅安抚使。回京后纠察刑狱，同判吏部留内权，受龙屠阁直学士，至青州。城中有杀人后投尸井中的案件，吏员因无主名而不上报。田余查访得知，大量出钱博悬赏缉拿，数日后林州百姓抓住罪犯前来告发。适逢年成不好，多有盗贼，田余设立赏罚，制定方略补给，境内肃然。调任澶州知州、备部长雍居去世。田余谨慎厚道，淡少文采，在历史上颇尽心，然而驾驭下属严苛，没有廉洁之欲。施昌言，字正臣，通州静海人， 考中进士高等，授将作兼程，通判滁州。后以太常博士身份应召参加管职考试，为中选，升尚书屯田员外郎，知太平州。进献政论30篇。入京任殿中侍御史、开封府判官。安抚淮南回京后，以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，升三司度支副使，受天章阁待制，河北都转运使。有言事者认为兵地等六州黄河可以徒步涉过，应当像边地一样修筑城池防守，以应对契丹。诏令施昌言与宦官杨怀敏前往视察。杨怀敏认为应当像边地一样筑城，施昌言说六州地域千里，又加上黄河多次改道，筑城十分困难且无利益。契丹尚未被蒙，就先自陷困境，不合适。有人请求在灵州、抚州设立12个寨铺以拓展疆域，又诏令施昌言与明浩、张元度讨论可否。施昌言独自认为灵州、抚州在黄河以外，对国家没有丝毫收入，而至今供给防守不过是因为害怕丧失土地的虚名，如今不应再从事无力的寨铺建设，以加重财力困乏。随即被授之庆州，在州中行为不法，传闻到朝廷。施昌言怀疑通判陈实告发，追查陈实罪过，陈实因此被废黜，施昌言也降为化州知州，历任沧州、河阳知州，调任河北都转运使，建议堵塞商胡臊的黄河决口，令其恢复故道，与北京留守贾昌朝多次争论。调任江淮发运使、嘉龙图革职学士，知应天府，又知延州。召回朝廷，适逢堵塞六塔河，任命为都大修和制治使，推辞未被允许，加枢密直学士，知澶州，以方便治河事务。黄河决口，将一官任华州知州，又知杭州，加龙图阁学士，再任华州知州。因年老请求离职，于是任越州知州。到达京城，去世。施昌言任发运使时，召范仲淹到后堂，让婢女扮作唱优，与男子混杂表演轻慢戏谑，无所不言。范仲淹惊异询问，原来都是施昌言的儿子。范仲淹非常不高兴的离去，他治家如此。